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无条件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你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替我们的罪，替我的罪被羞辱，受痛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就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你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安息，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五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务要至死忠心。这是一篇关于苦难的信息。我相信我们讲苦难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体会是，苦难不仅仅让我们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明白，很难去接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苦难当中，如果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反应，来对待，来面对，来处理，是更难的一件事情。苦难不仅仅是每一个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现象。我们怎么才面对，怎么来处理，才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我们的老板可能对我们非常的命，我们的同事背后可能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配偶可能会顶撞我们，我们的配偶可能不理解我们，我们的配偶我们可能觉得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也觉得我们的服侍别人不一定认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背后也可能议论我。我们教会依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团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在怎么面对，怎么来处理，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盼望今天的这几节的经文，只有四节的经文，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上下文，我们只有在上下文里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一段经文的含义，否则可能就会非常的危险。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耶稣基督他所遇见的三个试探当中的一个试探，就是魔鬼用圣经来试探他。所以说读圣经本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非常的鼓励大家来读圣经，但是读圣经同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很非常有可能的自我中心的来理解圣经，来应用圣经。实际上我们在引用圣经应用圣经的时候，可能是在做得罪上帝的事情，就像耶稣被魔鬼用圣经来试探一样。我们可能要求配偶，比如说姐妹要求弟兄，把圣经上说了你要爱我，你要无条件的爱我，你要为我舍命，那弟兄就要求姐妹了，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我，圣经上说了你要顺服我。像这样的应用就是自我中心的应用，因为他没有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去舍己，而是让别人来舍己。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并不少见。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上下文，那尤其是对启示录来讲更是这样，因为启示录是一件是一本比较难懂的书。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应用启示录的话，尤其需要回到上下文。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启示录的背景。那启示录除了前言和后续，是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和二十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一个审判官的形象，这是第九节到二十节。 第二章和第三章就讲到了主的教会，我们在主的荣耀的面前来认识我们的本相，不要在人的面前，不要在自己的面前，不要看人怎么说，不要看自己怎么感受，乃是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看我自己的本相。那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本相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面对将来的大征战，我们才有可能在将来的大征战中得胜。这就是第四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那第十七章到二十章，那就是主的审判，和第一章的第九节和二十节是对应的。所以说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受，实际上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看这几段的内容。第一章的第九节和二十节实际上就是考官，我相信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考试，我们是久经考验的人。所以第一章的第九节和二十节就告诉我们的考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考官。然后呢，他就出了七个考题。那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了教会的七种问题，实际上就是七个考题。就像上次我们讲的是关于爱心的考题，那我在爱心上有没有过？那这一次就讲的是苦难的问题，那我在苦难上有没有过关？所以说，主耶稣就给了我们七个考题，让我们可以面对以后的大征战，那就是考试，这样可以来迎接最后主的审判，那就是在我们交卷的时候，我们有了考题，准备考试，然后考完试我们要交卷，那交卷的时候就是主的审判的时候。所以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因为考高中，那历史、地理和生物，高中考的很少，或者有时候不考，所以我们往往让一个不重要的老师来教。那这个老师教了之后呢，会给我们画重点，就在考试之前要画重点，比如说要考十五道题，他给我们二十道题，从这二十道里面出十五道，我们把这二十道背会，那就肯定考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考九十九、一百，因为背完就可以了。那更过分的是，有一个老师有一次，他这个手上还带着这个油印，刚刚印完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用油印机来印卷子，然后来到我们教室说：“我再给你们指一次重点。”等于是把考题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了，然后大家考的都很好。但是有的学生，或者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老师怎么可能把考题给我们呢？我就不按老师指定的重点来准备，结果准备了很多，考得很不好。那这边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作弊呢？啊，提前把考题给我们了。我相信和那个老师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关于他的审判的真理，关于圣经的真理是给所有人的，只有他讲的才是真理，而且是给所有人的，不存在作弊不作弊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信不信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信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理？我们有没有信他有一天会审判我们？我们有没有信他给我们的考题是那样的重要？所以他给了我们七个考题，那最后就是我们要交卷，那相当于是高考或者签证。我记得我在高考那年的时候，大概是七月七号到九号高考，那大概是七月二十几号出考，出分数。他说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四出分数，结果很多人都在那边等，结果等了一天，那个分数还没有出来，结果大家都在那边彻夜在那边等，就不回去睡觉，就要等这个分数出来，因为我要知道我考多少分，我要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大学。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那个教育局和隔壁我们的高中一中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两点了，满满的人都在那边等成绩。说这就是考试对我们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就是主的审判对我们的重要性。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经过大征战之后，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主的审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有的人成绩先出来了，啊，问问这个人考得很好，问问那个人考得很好，我就在那边很紧张。哎呀，我不知道我考得怎么样，会不会考不上？我想这种紧张是非常正常的。我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紧张。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对待主耶稣给我们出的考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主耶稣给我们了七个考题，那么今天就看第二个考题。啊，这是圣经的背景。那第二个考题是关于一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那士美拿呢，是在以弗所北面大概三十五迈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偶像崇拜盛行，有很多的庙宇。关键是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给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有关系，因为犹太人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圣经说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讲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是魔鬼的后裔。 他们因为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就对别人构成了迫害或者叫毁谤，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现在看经文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一起，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害。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封信还是像其他的信一样，那先讲到主的特点或者主的形象，它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然后又讲到主的称许。那主的称许里面讲到主知道他们状况的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患难，那第二个是贫穷，第三个是别人对他们的毁谤。然后主的坚固或者主的称许有三个，第一个是不用怕，第二个是你务要至死忠心，第三个是得胜。那最后是主的应许，有两个应许，第一个是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第二个是他们必不受第二次的害。那这是这一几节的大概的内容。那有一个特点，这是七封书信里面有两封书信的教会没有受到主的责备，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说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没有看到主对士美拿教会的责备。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的经文，是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是讲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的特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它基本上有三个概括。第一个是概括了耶稣的生平，那耶稣的生平就是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死而复活，第二次来啊，这是耶稣的生平，这是第一个概括。第二概括也概括了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大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分两段，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之前，马可福音第八章之前，路加福音第九章之前，都讲的是一句话，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都是在讲主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是那位全能的上帝，他就是那位全能的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基督。这是福音书的前面一半的内容。但是后面一半的内容就开始讲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复活，然后门徒也要钉十字架。所以说后面的一半的内容就讲了死过又活。所以这一节短短的经文就概括了福音书或者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全能的上帝，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而且他道成了肉身进入我们的苦难，而且死了，而且又复活了。这是第二个概括。那第三个概括呢，也讲到基督教里面很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一个辩证，一个从神到人又到神的辩证，从生到死到又到生的辩证，从一个超越的上帝到一个亲近的上帝又到一个超越的上帝，那从一个荣耀的上帝到一个苦难的上帝又到一个荣耀的上帝，从一个全能的上帝到一个软弱的上帝又到一个全能的上帝，从一个无限的上帝到一个有限的上帝又到一个无限的上帝。这是基督教里面很独特的一个特征，所以有时候让我们非常难相信。这段经文在前面也出现过，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我们当中生活吃喝拉撒，但他又是全能的上帝，这是非常难相信的一件事情。我们好不容易相信了，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好不容易相信了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又告诉我们他又会死，这就更难相信了。一个上帝怎么会死呢？啊，我们辛辛苦苦的跟随他，我们指望着跟他可以同享荣华富贵，他突然告诉我们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被人弃绝，这就更难相信了。那不仅如此，他死了以后还要复活。所以 所以说这几件事情对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难以相信的。很多的人不相信主耶稣就是永生的上帝，很多的人不相信上帝他会死，那很多的人不相信啊死了还会复活。实际上主耶稣死了之后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复活，那几个女士去告他，不是相信他复活，就像有的歌里面唱的一样啊，清早要像玛利亚清早起去坟墓那里面看主耶稣复活，他们带着是香料是膏他的尸体的，不是盼着他复活的。实际上主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复活，虽然他说了很多遍。所以说这几件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难以相信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帝，他也是与我们亲近的上帝，他进入我们的苦难，他认同我们的软弱。这没有一种痛苦他没有经历过，他没有不经历过，没有一种软弱和试探他不曾面对，没有一种委屈误解和轻视他不曾忍受。我们所受的试炼，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所受的委屈，我们所受的误解，我们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主耶稣他都曾经经历过，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我相信没有一个其他的信仰那位上帝他成为人而且又死了还要复活，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他是上帝，他又成为人，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了。这是第二章的第八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一位受苦受死而又复活的上帝，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内容。第九节，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患难，我们的贫穷，我们却是富足的。患难这个词语曾经在第一章的第九节里面讲到过，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基督徒的三个特征，我不知道大家还没记得，第一个是患难，第二个是国度，第三个是忍耐。所以这边没有讲到成功和顺利是我们基督徒的特征，当然有的基督徒是成功是顺利，但是基督徒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患难。在患难里面知道上帝在掌权，我们的患难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的，我们在患难里面要学会去忍耐。所以这边可能与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患难不仅仅是指一般的生老病死，过敏了感冒了发烧了这些患难，而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而是与末日主耶稣的来临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患难的时候是这么讲的，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是命定的，是上帝所命定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患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们蒙恩不单单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话，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我们这一点读了这样的经文可能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跟我们以前的期待值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人信主，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期待着上帝在很多的方面祝福我，很多的方面祝福我，但是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有很多的人开始服侍，在服侍之前，很多人可能想的服侍是一件很让人愉悦的事情，弟兄姐妹都可以共同愉快的一起合作的事情，我们对服侍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进入服侍的工厂，可能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发现我也是罪人，我周围的人也是罪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服侍，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要面临很多的患难。那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在一个有罪有限的世界里面，他立志要敬虔度日的话，他一定会受逼迫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待会儿也会继续的来讲。 那他不仅仅是患难，而且是贫穷。但在主耶稣的眼里面，他却是富足的。我相信前面这个贫穷的确是指的他们生活上非常的贫穷，非常的困难，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他们是富足的，也就是他们有美好的信心，有美好的见证，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这一点非常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家庭教会，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家庭教会，也就是80年、85年前面的家庭教会。因为在那之前，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确是非常的贫穷，经历非常多的患难，但是他们有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属灵的遗产，在世人面前，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虽然是贫穷的，但却是富足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所经历的，除了患难和贫穷之外，就是毁谤，就是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毁谤这个字会是怎么想，会想到什么。我在读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犹太人对主耶稣的毁谤。他们毁谤的内容大概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主耶稣的身份，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们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另外一个就是毁谤他的信心，你如果依靠神，神如果喜悦你，现在就可以救你，因为他曾经说，因为耶稣曾经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同样，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嘲笑或者讥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临过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那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苦难。如果你相信上帝，那就让上帝救你嘛。你相信了上帝，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些毁谤往往是在患难里面，往往是在患难里面，别人会毁谤主耶稣，也会毁谤我们自己。我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面临别人对我们的毁谤，我们也会容易毁谤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因为这边讲的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犹太人，我们在使徒行传或者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毁谤主耶稣，也毁谤基督徒。同样，如果我们基督徒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话，就有可能去毁谤别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当一个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觉得他自己很正确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正确的时候，这是一个人需要警醒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毁谤别人，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相信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我们不仅仅是会被别人毁谤，我们也会毁谤别人。所以圣经上说，别人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也曾经这样说过别人很多次。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警醒，就是我们不要去毁谤别人，尤其是在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正确的时候需要警醒。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错了的时候，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场合，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觉得他错了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一个人觉得他很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往往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警醒的。那为什么说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呢？到底什么是撒旦一会的人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看撒旦哈。撒旦不是下蛋的意思啊，撒旦他的来历是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仇敌的意思。然后到希伯来文呢，一般是到希腊文呢，一般是魔鬼，翻译成魔鬼。他的意思是做假见证的，是控诉人的。那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堕落的天使，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第15节有记载。那天使怎么会堕落了呢？我不知道当中的慕道友或者基督徒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上帝造了个撒旦，造了个天使，他也堕落了，造了个人好也堕落，怎么上帝造的东西都堕落了呢？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的哈，并不是所有的天使都堕落，只是少部分天使，有人说是三分之一，因为在启示录第12章的时候说三分之一的星落在了地上，所以有人说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那天使和人的堕落实际上是 同出一源，因为天使和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只要有了这种自由意志，我们就有可能堕落，就有可能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违背上帝的事情。就只要有了自由，我们就有这种危险。但是上帝呢，知道我们堕落，还是把自由赐给了我们，还是创造了人和天使，那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但是呢，人或者魔或者天使误用自己的自由来违背上帝，那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任。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而且的确是人一开始的那个堕落，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和天使最开始的那个堕落是一个奥秘。就像上两个星期之前赵约翰牧师在我们当中培训一样，那张涛弟兄就问到我这个问题，那一开始没有任何的罪，一切都很美好，他为什么会想一些不好的事情呢？所以那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已经不处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我们不知道 detail 的细节的他怎么从无罪变得了有罪。但是的确我们知道他们误用了他们的自由，做了违背上帝的事情。他们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或者天使，他们要承担他们犯罪或者堕落的后果。这是撒旦的身份和由来。他是世界的王，圣经上说世界的王，这个世界啊，圣经上讲的世界都是指不信上帝的人，就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实际上撒旦是他的王，他也是撒旦的子女，就像约翰福音第八章31-47一样，或者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9，就讲了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一个作恶的人，他实际上是撒旦的儿女。主耶稣也用撒旦的儿女来称呼犹太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犹太人非常的多，而且呢，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实际上是撒旦的儿女，所以他们就对基督徒造成了迫害。说撒旦与基督徒的关系呢，大概是包含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试探，第二个是试炼，第三个是控告。他会试探我们去犯罪，他会把一些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试炼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犯罪之后，他会控告我们。这是撒旦与基督徒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不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实际上无缝的蛋它也叮，像亚当夏娃一样，那有缝的蛋它更要叮。我们那个缝本来一点点，它会越叮越大，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我们本身有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撒旦身上，但是撒旦他来一叮我们，我们的罪就会变得比较大。就像我有时候我感到我跟我太太一样，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撒母好像就被什么东西给挑拨了一下，我们两个就开始吵起架来了。我现在这里面就有撒旦的工作，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所以撒旦的工作是试探、试炼和控告。所以圣经上称这些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也就是他们像撒旦那样与神为敌、与人为敌。所以第八节就讲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但是死过又复活的。第九节就讲到主知道我们的患难，主知道我们的贫穷，主也知道我们所经受的毁谤。那第十节就和十一节就讲到主对我们的鼓励或者坚固，还有应许，有三个鼓励。第一个是不用怕，第二个是勿要至死忠心，第三个是得胜。那上帝也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一个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第二个是必不受第二次的害。我们先看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什么叫不用怕？大家想过没有？不用怕是说我们很有可能会害怕，对不对？我自己的经历哈，我觉得惧怕是人对苦难和死亡的自然的反应。大家面对苦难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我相信一个自然的反应是害怕的。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故事来形容这个神学生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出来做牧师。为什么害怕出来做牧师呢？因为做牧师可能压力比较大，可能会受些苦难。就像我们当中有两个牧师曾经来我们这边讲过道，那一个牧师他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得了高血压，另外一个牧师第一年的时候就得了胃溃疡。这两个牧师都曾经在我们当中讲过道啊，不是底下绿了外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出来当牧师。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么来嘲笑我们自己哈，说三个神学生好不容易考完试了，到动物园去游玩，结果不小心有一头驴跑出来了，挡在路上去了。他们这三个学生呢，经常把这个驴赶走。大家在农村生活过的就知道，驴是很犟的，就是你让它上东它上西，你让它上南它上北，你让它不走它就走，你让它走它就不走，就驴是很犟的，很难赶的。 那第一个学生就上去说，说你要再不走，我就让你学希腊文了。因为学希腊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哈。我在新奥尔良那个神学院的时候碰见过这么一个状况，我们正上着课，有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了，美国学生，他就问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学希腊文？那不学希腊文就不能读圣经吗？啊，不学希腊文就不能服侍神吗？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学希腊文？啊，不学就不能活了吗？他就抱起书包来就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过。哎，这是第一个学生，他说你要不学希腊文，你要不走开，我就让你学希腊文了。那个驴纹风不动。结果第二个学生说，你要不走开，我就让你学希伯来文了。那希伯来文比希腊文更难，就希伯来文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一个倒扣的杯子一样，就那个杯子是倒扣的，但是呢，人是喜欢它这样正着放，对不对？不喜欢杯子倒着放。所以据说有的人学了几年希伯来文之后呢，那个希伯来圣经老师倒着拿，因为他倒着拿看着比较顺眼。就像在国内他们有人说不识字看报纸老是倒着看一样，人家过来提醒他说你报纸拿到了，他说是给你看的不是给我看的。所以说就告诉他，你要再不走就让你学希伯来文了。结果那个驴还是纹风不动。第三个学生就对他过去耳语了一句话，然后呢把那个驴就吓得飞奔而去，就那个驴狂奔而去。那前面的那个学生就非常的纳闷，说你到底对这个驴说了什么话，怎么把它吓成这样了？他说我告诉他，你要不走开我就让你去做牧师去了。然后就吓了这个驴就狂奔而去了。啊，这个是形容哈，这个我们人的惧怕哈，就惧怕是人对苦难和死亡的自然的反应。说圣经里面我大概查了查，这个怕大概出现了500多次，恐怕出现了100多次。因为恐怕实际上不是怕，而是说万一出现什么事情，说大概出现了380多次。所以有人说我们人活着365天，一天就有一个怕，说怕是人很正常的一个情感的反应。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苦难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苦难对我们来说尤其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基督徒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就像有一次我在神学院一样，上完课以后我问一个老师，我说能不能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没有时间，我要回家看我太太。我当时就被拒绝了，就感到很难过。我想你的太太有那么重要吗？好，我这么一个问题就5分钟，你怎么不能够回答我一下呢？我当时就不理解。那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的太太呢就是说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他那个残疾人呢不是说其他的残疾，是说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遗传病，大概到了几十岁或者40岁之后呢，他的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收缩，就收缩就收缩这个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老师还在照顾他，那现在已经送了特别的护理院去了。就是我这个老师每天上完课要赶紧的回去来这样来照顾他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生活根本就不能自理。那我的另外几个老师，一个老师很有名的就是 Carson， 那他的太太前几年就得了乳腺癌，据说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他自己抚养长大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华人的老师是香港的，那他的太太得了不知道什么病，在去我们神学院之前都已经去世了。那另外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华人老师，就是去年他的太太得了肺癌也去世了。那最近呢，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去多伦多去服侍，结果发现有胰腺癌也去世了，大概就是4月份还是3月份去世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就是我现在大家都认识的，就是张秀斌弟兄，他曾经来过我们这里。那他的太太最近检查出来有乳腺癌，他的第三个孩子有13个月。所以说作为基督徒，苦难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怕，大概出现了140次。那怎么才能不怕呢？我们简单的讲可以说知道主知道，主坚固，但是这种的话对我们是没有安慰的。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通过我自己的经历，什么叫不怕呢？不怕它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种真实的经历。就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种真实的经历，是每个基督徒在具体的碰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当主说不用怕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怎么才能够来到北堂呢？我记得那段时间我读彼得前书就读的比较多，那彼得前书呢就是讲苦难的。那彼得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为义受苦，服侍神受苦，那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走的道路，那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你的想象，你以为不会受苦，那但事实不是那样，你也不能够选择我说我不受苦，那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想服侍上帝，无论在哪里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无论是具体的服侍本身，服侍工厂慕道的朋友给你的难处，还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同工对你的难处，就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服侍上帝一定会经历苦难，这不取决于你的想象，不取决于我们的期待，也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除非我们选择不服侍上帝，这是第一点，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有苦难。第二点，那就是苦难是蒙福的，是上帝的恩典，就像刚才孔友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样，当一个人为义受苦的时候，当一个人为了不是你自己的错误，别人误解你，别人委屈你，别人虐待你，别人伤害你，别人毁谤你的时候，一个理想的反应是高兴的跳起来，高兴的跳起来，我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努力的目标，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的反应不是去反击啊，不是退却，而是高兴的跳起来，因为为义受苦是上帝的恩典，是蒙福的。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我负责，乃是上帝负责。我一直担心我会软弱，我会犯错误，我会失败啊，我会得罪神，这是我服侍里面最大的一个拦阻，我觉得我能力不够，我觉得我生命不够，我觉得我爱心不够。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我就是这么担心一辈子，我还是能力不够，我还是智慧不够，我还是爱心不够，我还是这个生命不够。因为到我们死之前我们还是不完美的，任何一个服侍上帝的人都不是完美的，都会软弱，都会犯罪，都会爱心不够，都会能力不足，但是上帝会负责任，不是我们负责任，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有信心来顺服上帝，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命令非常的简单，你要去，你要去，只要去了上帝就会负责任。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创世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亚伯拉罕非常的窝囊，是不是？是不是亚伯拉罕很窝囊？他至少出卖了两次的太太，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他肯定就完蛋了。我们下一步会读出埃及记或者一到生命记，我们同样也会觉得摩西非常的窝囊，摩西碰见任何的事情就是跪下来祷告，好像没有其他的门一样。所以说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必然的会有软弱，必然的会跌倒，必然的会得罪神，必然的会能力不够，爱心不够，生命不够，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上帝，顺服上帝，上帝就会负责任。这就是每一个人需要去经历的事情，不在乎我们服侍的环境有多么愉悦，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多么高，不在乎我们的爱心有多么伟大，乃是上帝会带领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经历的事情，就像丹以理一样，丹以理是这么讲的，说主耶稣或者这个上帝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他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得非常的快，就这么过去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经历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颗服侍的心，如果没有经历患难，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一切都很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不知道服侍的艰难，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委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不用怕，它不是一个理论，乃是我们的经历，这是上帝或者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鼓励，我们不用怕。那第不用怕，他说是你要受的苦不用怕，那后面就讲的我们到底要受什么苦，这个苦从本质上讲不是人加给我们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患难，我们讲的是人的患难，无论是基督徒同工，还是慕道的朋友，还是服侍的环境，还是国家，还是政府，还是警察，我们一般都想到的是人给我们的苦难，但这边却告诉我们是魔鬼给我们的苦难。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 而是人背后的那个罪恶的权势，还有魔鬼的权势。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短宣，我们不要 take it personal， 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而是这个人的罪，而是这个人罪背后的那个魔鬼的权势。而且要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一般来讲是指一个完全的数字，不是 literally 说就受十天苦，是说这个受苦的时间有一定的期限，不是无限制的受苦下去，因为上帝会拯救我们。另外一点，这个时间也长到足够让我们受试炼，如果只受一天两天，那也没有什么试炼了。所以这边有一个应用，就是我看过一个人的传记，就是李木胜的传记，当时他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受试炼了，受苦了，他以为是十天，结果后来发现是十年，后来发现是十年。所以这是我们受苦的一个期限，这是第一个神的鼓励，就是我们不用怕。第二个就是勿要致死忠心，他就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说不用怕是非常基本的，就我们不用怕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够光不怕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要求，我们消极的一个要求我们不用怕。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我们还要致死忠心，我们不仅仅是要忠心，不仅仅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要继续服侍上帝，而且要致死忠心。这就讲到我们受苦难的一个程度，我相信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目前的人来讲。首先患难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一点点苦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苦难离我们非常遥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里面，这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我们现在人有很多的自由，我们人现在有很多的自由，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走还是留，我们可以选择受苦还是选择不受苦。不像以前的传道人，他被监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你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无论你忠心还是不忠心，你就得在那边待着，一开始是无期徒刑，后来可能20年30年，不取决我的选择，我一定要受苦，我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干。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致死忠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就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讥笑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由下来，那另外一个强的他想下下不来，对不对？因为他是有限的人被盯住了，那主耶稣他是有能力下来的。所以有人就说你干嘛不下来让他们吓一跳，你再上去被盯死呢，是吧？他是有能力下来的。所以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有那样的自由下来，但是他却没有下来。所以致死忠心就是说我们有自由不忠心，有自由选择我的环境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上帝要让我待的环境，我还是选择上帝要让我走的道路，这就叫致死忠心。所以启示录后面讲，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说第一个是不用怕，第二个是致死忠心，那第三个就是得胜。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第三个鼓励。那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它是一个军事用语，像我们在战场打仗一样，我们打赢了，好，我们歼敌多少万，我们攻城略地，我们打赢了，我们没有做一个逃兵，这就叫得胜。说提摩太后是说提摩太是这么说，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说圣经里面经常做这么一个比喻，说我们基督徒活着是一场征战，每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当兵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得胜。那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兵器不是刀枪剑戟，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圣灵、圣经、圣徒，还有上帝的恩典。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那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得胜不见得说我们就没有失败、软弱和跌倒了，乃是指最终的我们的一个状态，最终的我们的一个境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经历过软弱，他出卖过他太太， 但是最终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能够把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王明道的故事。王明道的故事，王明道是后世的楷模，因为他为主在监狱里面待了23年，但是他一开始有8年的软弱，就55年他进了监狱，中间被放出来了1年，那63年又进了监狱。当时有人问他，他说你是更怕日本鬼子还是更怕共产党？他说我更怕共产党，我更怕日本鬼子。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鬼子，他说你没办法跟他沟通，他们讲日语，我没讲中文。他说共产党你完全可以跟他沟通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肯定会没有问题的，不会跌倒的。因为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他还是持守他的信仰，没有成为一个汉奸，没有替日本鬼子卖命，所以他以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完全可以得胜，但是与他想的恰恰相反，他却软弱跌倒了。他说用一颗手枪就把我给解决了，不是说把他给枪毙了，是吓唬他，你要不认罪就会枪毙你。当时王明道最害怕的有2件事情，第一个是被枪毙，第二个是被判无期徒刑。所以他被抓起来之后呢，人家告诉他，你这个认罪认得越多认得越快，就放出去的越快。所以他就拼命的认罪，一共认了12条的罪状，就认了很多的罪，加起来大概有12条。他就盼着他尽快的出去。那当时讲好了条件，说你出去之后你要带领你的教会加入三字，你要继续讲道。结果他出去之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讲道，他在他自己的教会待了几个月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以后他也没有带领他的教会去参加三字，所以说政府又把他给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这次判了他无期徒刑，给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最怕的就是判无期徒刑，结果恰恰判了他无期徒刑。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子可完了，这下子可完了。但是当时他就想起上帝给他说的一句话，他21岁的时候他背熟的一段经文，是在弥迦书的7章的7节到9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这节的经文让他复兴过来，他就知道他被判无期徒刑不是因为他得罪了政府，乃是因为他得罪了上帝。他说了很多的谎话，那12条的罪状里面只有一条是真的，他就是拒绝参加三次，这一条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什么破坏团结了，什么贪污了，这都是假的。他是为了被要放出去才违心的承认这些罪过。所以他就因为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反而不怕了，他反而不怕了，他就知道他得罪了上帝，他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他得罪了上帝。所以从此以后他的心思就是不再说一句的谎话，不再说一句的谎话。所以以至于后来有人在监狱里面故意逗他，故意试探他，说你觉得江青这个人怎么样？那本来他可以不说的，他本来也可以说江青好话的，但他就按他想的就说出来了，说出来别人就开始逗他。所以这就是王明道他的一个见证，不见得说他没有软弱，乃是他经过软弱之后可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可以得胜，可以进入一个得胜的状态。所以最终他在监狱里面待了23年，一直到1979年才被释放。那被释放的时候也是被骗出来的，因为他说他没有犯罪，你们不能在这个悔过书上说我悔过了，我没有悔过，否则你除非把这个判决书改了我才出狱，否则你们不要让我出狱，他就不出来，人家让他走他不走，最后把他给骗出来的。所以这就是王明道的一生。所以说不见得是我们不经历软弱，乃是我们在软弱之后可以坚强，可以得胜。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第三个鼓励，就是得胜。那应许有2个，一个是生命的冠冕，一个是必不受第二次的害。这个冠冕是一个得胜和荣耀的象征，不是指我们做王的身份和地位。这个冠冕的内容就是永生，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必不受第二次的害。那什么叫第二次的害呢？启示录2次讲到第二次死的害，那就是永远的和上帝隔绝，那就是硫磺火湖的命运。 因为若没有人，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唯有那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第十一节就是一个总结，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谁应当听呢？第一个就是施美拿的教会应当听，第二就是所有的教会都应当听，第三个所有长耳朵的都应当听，也就是所有人都应当听。和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吧？只有四节啊。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疑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第八节是讲了我们要知道主，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死了又复活的。第二，我们不仅是知道主，主要知道我们的患难、我们的贫穷、我们所受的毁谤。主坚固我们，说不要惧怕，我们要至死忠心，我们要得胜。那主的应许就是生命的冠冕和没有第二次的死。好，这是这几节的经文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应用哈。我们在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充满了一个辩证，就他们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他们要至死忠心，却不受第二次的死，却得到了生命的冠冕。他们有了患难，但是他们却是蒙主祝福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就是苦难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尤其是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讲起，人生是神赐的礼物，我们是受造物，一切都是神给的。但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点的话，我们人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就可以 enjoy the gift from God， 我们就可以享受生活的。但是因为罪，人生是我们欠神的债务，人不仅仅是礼物，而且是债务，就是我们的罪债。那这个罪债到底要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是我欠这个人钱一样，我到底要欠他多少钱呢？是欠一块呢，还是十块呢，还是一百万，还是两百万？我们到底欠神多少罪的债务？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这个债务就是永远的被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不替我们钉，我们就要被钉。所以说我们这个罪债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永远的被钉十字架，这是我们欠神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伤害的程度，不仅仅是取决于我们罪的本身，而在于我们伤害的对象。就像说我有时候发火这个摔东西一样，我同样的力气摔一个杯子，那个债就是一个杯子的价钱，可能就几块钱。那我要摔一个电视机可能就更大了，我要摔一个唐三彩那我就赔不起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得罪了上帝，得罪的是永恒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只要有一点点的得罪，那就是一个无限的得罪，所以那是永远的被钉十字架。但是呢，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这个罪债，那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呢，按我们本来的面目，任何比十字架好的苦难或者人生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按照我本来的罪恶的本性，全然败坏的本性，我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的现在的生活没有那么痛苦，没有那么羞辱，没有那么被委屈，没有那么被误解，没有那么被出卖，所以没有那么苦，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会 丧失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从与神的关系来考虑我们的人生。没错，我们人生充满了各样的苦难，但是这些的苦难与十字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Anything better than the cross is God's grace。 所以有时候我在比较low的时候，我也在那边非常难过，但是我想一想，如果主让我像王明道那样做23年的监狱，那我也没话讲。那我现在无论怎么苦，总比王明道弟兄做监狱要好吧。那王明道弟兄做了23年的监狱，那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但总比永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好吧。所以说任何的人生的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坏到苦到糟糕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程度。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呼召我们背十字架。因为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主耶稣不是替我们已经付了那个罪恶的代价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背十字架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谦卑。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苦难呢？苦难就是谦卑承认神的公义。不信的人可以不承认，不信的人可以不愿意承担罪的后果，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类在整体上犯罪的结果，都是我们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独立的人所应当承担的后果。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承担苦难的时候，就是表明他谦卑的承认神的公义，谦卑的承担罪的后果，而且谦卑的承受神的恩典，主为我钉十字架，也谦卑的去走主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不是一个例外，我虽然是上帝的儿女，虽然上帝在永恒里面赦免了我的罪，但是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要在现在承担罪的后果，那就是苦难。而且只有这一条道路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荣耀，因为主耶稣他也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而且是必须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也不能做他的门徒。这个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当我们回避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回避了人，就回避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经上说，并不是每一个称呼主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主耶稣他亲自告诉我们，不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不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也不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与这种甘心受苦背十字架相对立的，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呢？与这种甘心的背十字架受苦的相对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代表，那就是巴比伦，那就是人全然败坏的代表，那就是人骄傲的代表。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为什么要受苦？我这么了不起，我这么有经验，我这么懂圣经，我服侍这么多，我怎么能够受苦呢？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人最罪恶里面最深的那个罪恶，那个声音他会告诉我们，他会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对我们说话，你不该受苦。 You do not deserve the suffering， 你要 deserve you recognize， 你要 deserve 祝福，你要 deserve 顺利，你要 deserve 各样的成功。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罪恶的本性，全然败坏的本性，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对我们说话的那个声音，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那我为什么要受苦？我这么厉害，我这么伟大，我这么漂亮，我这么有能力，我这么成功，我这么顺利，我这么有面子。说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我一定不会遭受苦难，因为上帝祝福我，因为上帝爱我，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在一天之内你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就是悲哀，就是饥荒。所以说与这种甘心被十字架的主耶稣的道路相对立的，就是巴比伦的道路，就是全然败坏的道路，就是拒绝一切苦难误解和卑微的道路。可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不仅仅是在理智上我们要明白圣经的道理，更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不听这个声音，我们来听主的声音。可这是一个应用， 那简单讲一下行动哈，包括读经、祷告和操练。那操练包括这三个方面：日常生活、进食，还有短训。我们每天可以操练，就像戴德生这边讲的一样，他在去中国之前，他已经立定心志，不收奉献，他完全的仰望神。说他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操练了，老板不给他工资，他就立定心志，只祷告，不告诉老板。老板晚开了工资，他也不告诉老板。这就在日常生活的操练。还有一个是进食，我在这边不想讲进食了很多伟大的意义，只讲我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进食告诉我一个人的饥饿是那么的难受，因为世界上有8亿人还处在饥饿线之下。我有次在打球回来以后，拿了一个汉堡在那边吃，有个狗就过来了，我就很害怕，然后就拿了个球拍把它给挡走了。后来我就一直想，这个狗为什么要过来呢？我后来想了想，那个狗肯定是就是从家里面跑出来不知道归家的一个狗，它已经饿得不行了，所以它想吃我手里面那个汉堡。但是我当时不理解它，我就没有给它。等我进食之后，我受饥饿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受饥饿原来是这么难受，没饭吃的时候原来是这么难受。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么很多伟大的含义，我们就想进食帮助我们更理解一个处在饥饿当中的人是多么难过，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爱惜粮食。还有一个就是短宣，还有一个就是短宣，我们在短宣里面就知道别人在为主受多么大的苦，我们的苦与别人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不愿意受苦，你知道我们害怕受苦，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苦难里面容易抱怨，容易抱怨你，容易抱怨别人。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也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